我们看雅各到了埃及以后，
我们看雅各到了埃及之后，
有一个事情是非常引起我们去留心，
有一个事情是引起我们非常留心的。
亚伯拉罕到埃及出了事情，
亚伯拉罕在埃及出了事情，
以撒要杀埃及神把他挡回来，
以撒要让埃及神将他挡回来。
埃及总是在属灵的那个事业上面是一个并不好的地方，
埃及在属灵的实意上面是一个并不好的地方。
虽然埃及没有巴比伦那样厉害的来表明世界，
虽然埃及没有像巴比伦那么厉害的表明世界，
但是埃及总是巴比总是世界的一个形象，
但埃及总是世界一个影像。
所以亚伯拉罕不该去，
所以亚伯拉罕不应该去，
以撒也不该去，
以撒也都不应该去。
但现在神却让雅各去，
但现在神却让雅各去。
那么而雅各到了埃及，
那雅各去到埃及
却没有出事情，
就没有出到事情，
相反的雅各到了埃及以后，
雅各去到埃及之后，
里面是越来越明亮，
里面是越来越明亮，
里面是越来越通透，
里面是越来越通透。
那这是一件怎么事情？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那么神在雅各身上又借着他来表明一些什么？
神在雅各身上要藉着他表明了些什么呢？
我们实在要低头敬拜我们的神，
我实在要低头敬拜我们的神。
因为到埃及去是神的意思，
因为去埃及是神的意思，
而不然一面是神有计划要在以后把以色列领出埃及，
固然神有计划在以后要将以色列领出埃及，
借助出埃及的事情来表明神给人的救赎的工作，
藉着出埃及的事情是表明神给人救赎的工作，
同时也让神跟亚伯拉罕曾经提到的事情来成就，
同时亦都是神向亚伯拉罕所提到的事情的成就。
亚伯拉罕曾经听见神说他的子孙要在别人的地寄居400年，
神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要在别人的地寄居400年，
那这事也因雅各下到埃及去成就了，
这件事因为雅各去到埃及而成就了。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到埃及去不是出自他的自己，
所以我们看雅各去埃及不是出自他自己，
亚伯拉罕跟以撒下埃及是出于他自己，
亚伯拉罕同以撒下埃及是出自他自己，
而雅各到埃及是出乎神，
雅各去埃及是出乎神。
那但是刚才我们所提到雅各在埃及所成就神的计划是一方面，
刚才我们提到雅各在埃及成就神的计划一方面，
但是神要借着雅各在埃及而显明神在雅各身上做工的结果是另外的一方面，
而雅各在埃及要显明神在雅各身上做工的成就是另一方面。
像一个那样的追求自己的满足的雅各在埃及却没有给埃及来迷昏，
像雅各追求自己满足的人在埃及却没有被埃及迷昏，
相反的还在埃及显明他生命的透亮，
相反的埃及显明他的生命的透亮，
那这就更显出神在他身上的做工是做到一个怎么的地步，
咁就更加显明神喺佢身上作工作到个咩地步？
雅各没有带到埃及，我们还看不见雅各那个最大的成就。
雅各如果唔落埃及，我哋又睇唔见佢最大嘅成就。
那雅各到了埃及以后，那他的成就就显明得很清楚了。
雅各去到埃及之后，佢嘅成就就显明得好清楚啦。
那到了48章的雅各，
到了四十八章那个，
按照肉身来说，他是衰弱到一个地步，已经是快到了人的尽头了。
按照肉身来讲，他衰弱到个地步，到按人来讲，他是快要到尽头了。
他好像已经不能在地上行走来生活了，
好像他不能够在地上行走来生活了。
他只能整天躺在床上来过他的日子。
他只能整天躺在床上来过的日子。
到了四十八章，你还看见他眼目也看不清楚事物了。
到四十八章，你看见眼目都不能够清楚看见事物了。
那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身体衰残的人，
一个这样身体衰残的人，
里头却是非常的明亮。
里面他是非常明亮的。
那四十七章末了，说他在床头上或者扶着帐头来敬拜神，已经是不得了。
四十七章末了的时候，讲在床头上或者是扶着帐来敬拜神，已经是不得了。
但是在床头上敬拜神，只是说到他对神的那一个敬畏的程度。
在床头上敬拜神，是讲到他对神敬畏的程度。
但是到了四十八章，我们看见不仅是他对神有那个敬畏的高点，
到了四十八章，我们不单止看见他对神有敬畏的高点，
更叫我们感觉宝贝的是他里头满了神的心思。
最叫我们宝贵的就是他里头满了神的心思。
四十八章比四十七章进一步，
四十八章比四十七章进一步，
到了四十九章又比四十八章更进一步，
到四十九章又比四十八章更进一步。
你真看到神的那一个旨意在他的里头是没有一点点的打了折扣。
你看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没有一点点打了折扣，
连月色也不如他了，
连月色都不及他了。
在这一个时候，月色的那一个属灵的智慧远远跟不上雅各生命里头的通透。
在这个时候，约瑟属灵上的智慧远远都比不上雅各心灵里面的通透。
那没有到四十八章以前，
没到四十八章之前，
我们觉得约瑟非常非常的能表明神的心意。
我们觉得约瑟是非常非常的能表明神的心意。
我们感谢神，的确是这样。
我们感谢神，的确是这样。
但是你留意去注意，
但你留意去注意，
越是能这样表明神是因着恩赐，
越是能够这样表明神是因着恩赐。
而现在四十八章以后的雅各就不是凭着恩赐，
但现在四十八章之后的雅各就不是凭着恩赐。
如果说恩赐，雅各好像并没有什么恩赐。
如果讲恩赐，雅各好像没什么恩赐。
但是四十八章的雅各，你所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完全成熟的雅各。
那四十八章你看见雅各是一个生命完全成熟的雅各，
他是在生命的那个流出比那个恩赐的运用是高得多了。
他生命的流出比恩赐的运用是高得多。
那么在人看来很注意那个恩赐，
在人看来很注意的恩赐，
但是真正摸到属灵的路来奔跑的呢，却是注意那个生命的丰富。
但真正摸到属灵的路来奔跑呢，就要注意生命的丰富。
那么四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了，
那四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了，
有人告诉约瑟说，
有人告诉约瑟听，
你的父亲病了，
你的父亲病了。
那么约瑟就带着他两个儿子去看雅各，
咁约瑟就带住佢两个儿子去睇雅各。
那么他们去到了那边的时候，雅各也不知道。
佢哋去到嗰边嘅时候，雅各都唔知道，
因为他根已经看不见了，
因为佢根本睇唔见。
眼睛是，你说是昏花，也可以说是差不多瞎了。
如果你话佢眼睛昏花，其实差唔多盲啦。
那所以别人就告诉他说：“你儿子约瑟到这来了。”
所以别人就话俾雅各听，约瑟到呢度嚟啦。
我们注意雅各当时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我哋又注意当时雅各勉强喺床上坐起嚟。
那么他一坐起来的时候，
咁佢坐起身嘅时候，
他说一些什么话呢？
佢讲啲咩话呢？
那这是一个人临终以前的那种光景。
这个是人临终之前的一种光景。
虽然还没有到最后咽下一口气的时候，
虽然还没到最后吞下一口气的时候，
但是已经很接近那个时间，
但已经很接近那个时间了。
那么在这一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一般的人啊，如果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会说什么话呢？
一般人如果个神志仲清醒的时候，他会讲什么呢？
也许吩咐，那我死了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做了，
或者吩咐如果我死了你要怎样怎样做。
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提到这些的人情方面的事，
但雅各这个时候没有提到这方面人情方面的事。
但是也不是说雅各不说他自己的事，
但也都不是说雅各不讲自己的事，
但是他说的，
他讲的
是说到他在神面前是如何的蒙恩，
他讲的讲他神面前怎样的蒙恩，
他所说的是神如何的信实，
他讲的是神如何的信实。
那么在这个时候雅各述说他自己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雅各述说他自己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注意他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弟兄姊妹你注意他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从路斯开始，
从路斯开始。
那在路斯以前，
在路斯之前，
雅各一直是用自己的手来抓地上的事，
雅各一直是用自己的手来找地上的事。
在路斯以后，
在路斯之后，
他的手仍然是在那里抓地上的事，
他的手仍然在那里找地上的事，
所不同的，
所不同的，
神时刻给他说明，
神是时刻跟他讲明，
并不是你的手能抓到地上的事物，
不是因为你的手能够抓到地上的事物，
而是我的赐福叫你在地上的路亨通，
让我赐福叫你在地上的路亨通。
那虽然这些话在那个时候雅各是听不进去，
虽然那个时候雅各是听不进去，
但是这些话总是听在雅各的耳朵里，
但这些话总是听进在雅各耳朵里面。
那等到比努以勒以后呢？
等到比努以勒以后呢？
雅各就把从前听不进去的话开始拿出来放在心里，
雅各就将从前听不进去的话拎出来开始放在心里面。
那么再经过那么些年，
再经过这么多年，
那从前神对他说的话在他里头就发亮，
从前神跟他讲的话现在在他里头发亮。
哦，他真看见他能在神的面前蒙恩是从神那里做开始，
他就看见在神面前蒙恩是从神那里开始，
不是他自己配的，
不是他自己配的，
也不是他自己会找的，
也都不是因为他自己会找，
完完全全是神把他找上了，
完完全全神将他找上了。
那所以这他的路程都末了的时候，他一说话就说到啊，从前在路斯神怎样向我显现，
所以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就讲到从前在路斯神怎样向我显现，
怎样给我应许，
怎样给我应许。
那么以后神就按照他的应许一步一步的成就，
然后神就按照他的应许一步一步的成就。
那么这在雅各那一个时候来说，
在雅各那个时候来讲，
我们就看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看出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常常说老年人就是一直回说自己个人过去的英雄史，
我们讲老年人一直都会讲过去他自己的英雄史。
那可是在这里你没看到雅各在那里说他的英雄史，
但这里我们看到雅各没有在那里讲他的英雄史，
他只是在那里诉说神自己的工作，
他只是在那里诉说神自己的工作。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这是雅各显明了他成熟的一个表现，
这个雅各显明了他成熟的一个表现。
但是究竟48章的雅各还没有到完全的通透，
但实际上到48章雅各仍然未到完全的通透，
还有一点点还没有过得来，
还有一点点还没过得来。
那所以他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所以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就讲到 他自己还没有过得来的事。
他就讲到他自己仲未过得来的事。
那讲什么呢？
他讲乜嘢呢？
他就讲到约瑟的问题了。
他就讲到约瑟的问题了。
他就说到，约瑟你在埃及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人要直接是属于我的。
他就讲到你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人要直接是属于我的，
要站在我的儿子的地位上来活在众弟兄们的中间，
要站在儿子们的地位上活在众弟兄们的中间，
好像流便和思念一样，
正如流便和西
面就是像他们的伯父一样来做一样的地位来活在以色列人当中，
就好像他的伯父一样的地位来活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他说他们两个人以后你再生下来的呢才能归到你的名下。
哇，如果他们两个人以后所生下来的时候才能归到你的名下。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待会我再说。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一会我再讲。
是他在神面前还不够，还体谅的。
是他在神面前仍然是够这么明亮的。
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呢？
因为一提到这些人的时候，
一提到这些人的时候，
他又想起拉结来了。
他又想起拉结来了。
哎呀，再次提到拉结。
再次提到拉结。
就提到拉结的死。
就提到拉结的死。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那虽然神那么长久来把他心里头一些代替神的地位的人物一慢慢的来拿掉，
虽然长久以来神在他里面将一切代替神的人物慢慢的来到拿掉，
但是究竟那一个遗留下来的一点阴影还没有完全的脱下，
但究竟遗留下来的这个阴影还不能够完全的脱下。
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
这个第二件事情。
那么这两件事情呢，
这两件事情呢，
就给我们看到雅各是明亮了，
就给我们看到雅各是明亮了，
但是还不够彻底的明亮，
但就不够彻底的明亮。
这也就是刚才所说到的48章的雅各比47章的明亮，
就讲到刚才讲到的48章雅各比47章的明亮，
但是不如49章的雅各，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都不如49章的雅各，原因就在这里。
那我们回头来看头一个问题。
那现在翻转头看头一个问题。
那雅各说，以法莲和马拿西要归到我的名下，这个事情说对了。
他讲以法莲和马拿西要归到我名下，这个事情是讲啱的。
因为神实在要借着他这两个孙子，好像升级，升到做雅各的儿子的那一个地位。
就好像讲到神要将这两个孙子升级到作他儿子的地位，
正好是说明神让约瑟来承受长子的名，长子的祝福一样。
就讲到约瑟是承受长子的祝福一样，
因为约瑟要承受长子的祝福，
因为约瑟要承受长子的祝福。
我们曾经提过长子的名分没有轮到约瑟，
我们讲到长子的名分没轮到约瑟，
但是长子的祝福呢却是显明在约瑟的身上，
但长子的祝福却显明在约瑟的身上。
这个是神的意思，
这个神的意思。
那雅各在这个时候他领会，
雅各这个时候他领会了，
所以他就说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
所以这里讲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
那他们两个以后你所生的才是你的，
他们两个之后所生的才是你的。
但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约瑟生了马拿西跟以法莲以后还有没有再生儿子呢？
但要注意，约瑟生了以法莲和马拿西之后还有没有生儿子呢？
很显然我们看到没有再有儿子，
很显明我们看见他没有再有儿子了，
或者有也没有养活，
或者有也都没养活。
反正这个时候在以后是再没有儿子，
反正
这个是事实。
反正就生以后再没儿子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以后输点的时候，约瑟就只有这两个儿子。
所以我们说看见以色列人要守点的时候，约瑟就只有这两个儿子。
那就显然说明约瑟在以后再没有儿子，
就显明讲到约瑟以后就没儿子。
那这是神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安排，
这个神一个非常明显的安排。
因为神把以法莲跟马拿西提升到与他的伯伯叔叔同一个位份，
因为神将以法莲跟马拿西提升到他叔叔伯伯的位份，
那是为了承受神的那个双倍的祝福，
为了承受神一个双倍的祝福。
那如果约瑟再有儿子的话，
如果儿子再有，约瑟再有儿子的话，
那约瑟其余的儿子们那怎样来承受产业呢？
那约瑟其余的儿子们又怎样承受产业呢？
那这就发生有难处，
这就发生有难处。
那神知道，
神知道，
所以神没有让约瑟再有儿子，
所以神没有让约瑟再有儿子。
这一点是雅各当时所没有看见的，
这一点是雅各当时没看见的。
或者说这一点神还没有向雅各说明的，
这个也神没向雅各讲明的。
所以雅各在这一个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先有这样的讲法。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一件事，
但无论如何我看见一件事，
雅各在这个时候算是相当相当高的明白神的意思，
雅各在这个时候算是相当相当高的明白神的意思。
那么然后我们又注意第二样，
然后我们注意第二样，
在雅各的心的里头还藏着拉结的影子，
在雅各心里面仍然藏着拉结的影子。
那所以他是很长成了，
所以他就长成了，
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完全的成熟，
但是仍然未到完全的，
因为那一点阴影那个影子仍然霸占了雅各的一点点一点点，
因为这个影子仍然是霸住雅各一点点的地方。
那么所以他又在那里说拉结，
所以这里他又讲拉结了。
那他为什么不说利亚呢？
应该不讲利亚呢？
为什么他只说拉结呢？
为什么只是说拉结呢？
或者说哎呀，因为那是约瑟的母亲嘛，
因为他是约瑟的母亲嘛。
当然这个也 可以说讲得过来的，
当然这样也可以讲得过来的。
但是我们总要记得这是雅各在最末了一层所说的话，
但我们注意这个是雅各最末了一层所说的话。
他心里头什么是最重的他就说什么，
他心里面哪样最重的就讲哪样，
心里头没有什么重的他就也不会说，甚至就是说的话也是轻描淡写。
如果心里面的成分没那么重的话，或者他不讲就算讲都会轻描淡写。
那所以他你看他一说到那些知识的时候就是垃圾，
所以他讲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垃圾
很稀奇，
很稀奇。
当他要继续在那里说拉结的时候，
当他继续要讲拉结的时候，
我们看这一段话，
我看这段话
好像还没有结束的，
好像还没结束的。
哎呀，我回来的时候那么拉结就死在迦南地了，
我回来的时候拉结就死在迦南地了
那是离以法他还有一段的路程，
那里离以法他
我就把他撞在以法他的路上，
我就撞在以法他的路上。
那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咯，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
如果他要继续说下去的话，他还有好些话要说到有关于拉结的。
如果要继续讲的话，还有很多话要讲到关于拉结的
或者说那你以后派人到那里把他牵撞到那个麦比拉洞来
或者以后你要派人去将他牵撞到那麦比拉洞来
或者说你要记住你母亲埋骨的地方
或者你要记住你母亲埋骨的地方
无论如何你看那个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底下应该还有一些话，
无论如何你会看看这里底下应该还有一些话。
但是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讲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看事情背后神的管理，
如果你不看事情背后神的管理，
我们就说是偶然的打叉，把他的心思带歪了。
我们就看到以为偶然的打叉将他心思带歪了。
但是我们看下文的时候呢，
但我看下文的时候，
我们却不可能下这个结论，
我们就不可能下这个结论，
因为下面所记载的那些事情，
因为下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
是跟神的那一个计划有直接的关系，
是跟神的计划有直接的关系，
而那里头是非常严肃的一些事情，
那些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是一个心思非常清明清朗的人才能说得出的话，
是一个心思非常清朗的人才讲得出的。
如果把这些话接上第五节，
如果将这个话接上第五节，
你就看到非常的自然，
你就看到非常的自然。
但是一加进了第六节到第七和第七节这两节呢，
但一加入第六第七这两节呢，
你就觉得这六七这两节好像是把雅各在神面前要说的话打了一个叉，
一加进这两节你又看见好像雅各在神面前要讲的话就受了打叉。
那因此我们就非常，起码我个人来说，我就非常有把握，那么这一第九节开始第八节所发生的事情显然是神在那里打叉，
起码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第八节所发生的事情是神在打叉的
不让他再回头去回想他从前的自己，
不让他再回头去想他从前的自己。
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留意着一件事情，
我们就留意着一件事情，
根据上面雅各所说的，
根据上面雅各所讲的，
我们就体会到他在那里证实一件事情，
我就看到他在证实一件事情，
他是凭着神的恩典走过从前的日子，
他凭着恩典走过从前的日子，
现在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现在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那么他在他身上所剩下来的是什么呢？
那么他身上所剩下来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恩典和赐恩的主，
就是神的恩典和赐恩的主。
那么雅各就说这些事，
那雅各就讲这些话，
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
这个非常宝贵的经历。
可是当他要从神的恩典和赐恩的主那里岔出去的时候，
但当他要从恩典和赐恩的主岔出去的时候，
神就立刻打断了，
神就立刻打断了，
仍然让他固定在恩典和赐恩的主，
仍然要他固定在恩典和赐恩的主。
因为到下文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一个了，
因为到下文我们很清楚这个了。
那么神怎样打叉他在那里要回想从前的自己呢？
那神看看神怎样打叉他回想从前的事情呢？
那么因为上边已经说，
那上面
约瑟和他两个儿子来看雅各，
要失同他两个儿子来看雅各，
雅各却没有看见他们，
雅各却看不见他们，
却需要别人告诉他说你儿子来了，
你需要别人告诉他你儿子们来了。
那到了第八节的时候他突然看见，
但到第八节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
不仅是看见约瑟，
不但看见约瑟，
并且是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
而且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
虽然看不清楚，
他
总看见两个童子在哪里呢？
他总看见两个童子在那里。
所以他就问这是谁，
他就问这个是谁。
那约瑟就说是神赐给我的儿子，
约瑟就说是神赐给我的儿子。
那雅各就说你把他们领到我的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
雅各就说你要将他领到我的跟前，我要给他祝福。
那么他那两个孩子就来到那里了，
那个两个孩子就来到那里了。
那么雅各就跟他们亲嘴，
雅各就跟他们亲嘴，
抱着他们，
抱着他们
那我们注意了，
我们注意了，
这里不说雅各了，
这里不说雅各，
他就说以色列十一节， 以色列对约瑟说，
第十一节，以色列对约瑟说，
是以色列在说谎，
是以色列在讲话了，
不是雅各在说谎，
不是雅各在讲话了，
是里头明亮的人在说谎，
是里头明亮的人在讲话了。
他说，我以为啊不能见你的面，哪里想到神又叫我，连你的儿子我都看见了。
我想不到会见你的面，但哪里想到神叫我看见你，还看见你两个儿子。
那么约瑟就把他两个儿子从雅各的两妻的中间领出来，
那约瑟就将他两个儿子从雅各两妻中间领出来，
然后就把他们安置在雅各的面前，
然后就将他们安置在雅各的面前。
那以法莲就对着以色列的右手左手，
以法莲就对着以色列的左手，
马拿西在对着以色列的右手，
马拿西就对着以色列的右手。
那么就安排好那个接受祝福的位置，
就安排好接受祝福的位置。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雅各当时是祝福了，
雅各当时祝福了，
但是雅各却没有照着这样的情况来祝福，
但雅各就没有照着当时的情况来祝福。
那我们晓得，那么雅各要给他们两个祝福，那把手伸出来，那就按在他们头上就祝福就行了。
我们知道，如果雅各要祝福他们，就将手伸出来按在他的头上，那祝福就成。
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姿势，
这个非常自然的姿势，
也是按照他们长幼的次序来做的合宜的方法，那个事，
也是按照他长幼的次序来做个合宜的事。
但是稀奇得很，
但稀奇得很，
一个身体已经非常软弱的雅各，
一个身体非常软弱的雅各，
这样伸出手来给他两个孙子祝福，
这样伸出手来同他两个孙子祝福，
总比交叉着两个手来给他两个孙子来祝福，那是比较容易多了，
总比较交叉着手来同他两个孙子祝福是容易得多了。
但是雅各却没有直接就伸手来按在他两个人头上，
但雅各就没有直接伸手来按在他两个人的头上，
却是把那个手搭过来，
但竟将个手剪搭过来，
交叉过来，这样的按在他们两个人头上，
这样按在他两个人的头上。
那这样按在他们的头上，
他这样按在他们的头上，
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是不合理，
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不合理，
所以在约瑟的眼中看来也感觉不大合理，
所以在约瑟眼中看来也都觉得不大合理。
他以为雅各大概年老到一个地步已经有点昏迷了，
他以为雅各大概年老到一个地步已经昏迷了，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来，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弟兄姊妹，你想，一个如果已经昏迷了的人能做这样的事情吗？
弟兄姊妹，你想一个已经昏迷的人能做这样的事情吗？
这样是要比较要更耗气力的，
这样是比较更耗气力的，
所以连约瑟在街上也说，哎呀父亲啊你弄错了，
所以约瑟即刻说，父亲啊你弄错了。
但是雅各怎么说呢？
但雅各怎么说呢？
他说，我儿啊这样才对啊，
他说我儿这样才对，
这样才对啊，
这样才对。
那么弟兄姊妹们，雅各这一次做并没有做错，
这个话雅各这样做是没有做错，
雅各这一次做是做对了，
雅各这一次做是做对的。
那他为什么能做对呢？
他怎么能够做对呢？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们留意第十五节，
我留意第十五节。
那他按手在他们两雅各的两个儿子头上以后，
按手在约瑟的两儿子头上之后，
他就先给约瑟来祝福，
就先同约瑟祝福。
但是手仍然是按在两个孙子的头上，
那手仍然按在两个孙子的头上。
我们留意他给约瑟的祝福怎么说，
留意他同约瑟的祝福是怎么说。
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他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
赐福与这两个童子，
赐福与这两个童子，
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
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
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那约瑟起初，
约瑟起初
以为雅各的祝福是在是向着他，
以为哪个祝福是向着他，
结果听了一半的时候，哟，怎么这个祝福是来到他自己的两个儿子的身上？
他听听下，点解呢个祝福会喺佢两个儿子嘅身上？
所以才告诉雅各说，你的手放错了。
所以就话俾雅各听，你个手放错了。
但是我们留意雅各在这里说话，
等我留意雅各喺度讲话，
也说出有几件事情是很重要，很不应该给我们忽略。
系讲出有几件事系我哋唔应该忽略噶。
那头一件事情你注意，
头一件事情你注意，
雅各从路斯开始与神发生关系，
雅各从路斯开始与神发生关系。
他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把当日在路斯向神所应许的完全的表明呢？
他到什么时候然后将在路斯向神所许愿的完全表明呢？
我们看到他在巴旦亚兰那段日子完全没有那回事，
我们看见在巴旦亚兰那段日子完全没有这样的事，
就是回到迦南以后这个事情也并不那么明确，
就算回到迦南之后这件事都不是那么明确。
我们回头来看看雅各当时跟神有什么的应许。
我们看看回头回去看看雅各当时跟神有什么应许。
那二十八章了，回头去看看，
回头回去看看二十八章
二十节，
二十节
雅各许愿说，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就二十八章二十节，
神非常注意雅各这个许愿里头的一件事，
神非常注意雅各许愿里面的一件事，
倒不是献给神十分之一，
都不是献给神的十分之一，
也不是在伯特利为神做一个殿，
也都不是在伯特利为神做一个殿，
神所注意的是雅各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
神所注意的就是雅各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
那其他的都是其次的，
其他都是其次的。
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对，其他的就是做对了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其他就算做对了都是没什么意义的。
那么但是我们看雅各什么时候才承认神是他的神呢？
我睇雅各到咩时候先承认神系佢神啊？
在巴旦亚兰的时候没有承认，
喺巴旦亚兰嘅时候冇承认。
提到神的时候，总是我父亲的神。
提到神嘅时候，佢总系讲我父亲嘅神，
还不是他的神，
仲唔系佢嘅神。
起初回到迦南地的时候，
初初翻到迦南地，
也没有显明神是他的神，
亦冇显明神系佢嘅神。
那当然，他心思的里面已经以神为神。
当然，佢心思里边已经以神为
神，但是实际上他还没有完全的承认神是他的神。
但系佢实际上冇完全承认神系佢嘅神，
而提到神的时候，还是我祖父亚伯拉罕、我父亲以撒的神。
睇到神嘅时候，佢仍然话我祖父亚伯拉罕同我父亲以撒嘅神。
但是来到四十八章嘅时候，
但嚟到四十八章嘅时候，
雅各在这里承认了一件事，
雅各喺度承认咗一件事。
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说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他承认神，
他承认神，
他承认神一直没有忽略了他，
承认神一直没忽略他，
承认他是靠着神的牧养才到了有今天的地步，
承认神靠着一生靠着神的牧养先到今天的地步。
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转变，
这个很明显的转变，
也可以说是把他当年在路斯所许的愿如今有了一个完全的交代，
就是当时在路斯所许的愿现在有一个完全的交代。
而在这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毫无保留的把自己放在神手里，
他毫无保留的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
其实我们在他下埃及的那一个晚上，在别示巴献祭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端倪了，
其实他在落埃及的时候，在别示巴献祭已经看到这个端倪了、
他要先 求问神，然后才决定他的脚步，
他要先求问神，然后决定他的脚步。
那现在呢，更是明确的宣告神是一生牧养他的神，
而家佢就明确嘅宣布神系一生牧养佢嘅神。
他是神所牧养，
佢系神所牧养嘅。
但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
在他这样说的话的里头，有一些事情，我们也要注意得更细微一点。
喺佢讲呢段话嘅时候，有啲事情我哋要更加注意得细微一啲。
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
神系一生牧养我的神。
但是我这个人，却是和长久不懂得神是牧养我的，
但我这个人是长久不懂得神是牧养我的。
在这字里哈，这些话的里头就有了，你懂得雅各的那个历史，你就懂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如果你懂得雅各历史，就懂得里面有这样的含义。
那虽然我这个人一直不肯接受神的牧养，
虽然我这个人一直不肯接受神的牧养，
但是我的神却是非常信实的牧养我一直到今天，
但我的神是非常信实的，一直牧养我到今天。
他实在是我的神，
他实在是我的神，
他是越过我所配的来牧养了我到今天，
他越过我所配的来牧养我一直到今天。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从雅各的话里头要注意到的，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从雅各话里面注意到的。
那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呢，
这个和雅各没有直接的那个在生命造就上的关系，
这个在跟雅各没直接在生命上造就的关系，
但是却在这里给我们稍微领会到当时雅各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一神。
但是他被我们稍微领会到当时雅各所认识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我不知道丢子们，你看就是一生牧养我的神这一句话，和接上去的那一句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施者，
但我不知道这两句话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同埋接下去的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施者，
是指着同一个对象呢，还是指着不同的对象？
是指着同一个对象呢，还是不同一个对象呢？
我个人看是指着两个不同的对象，
我个人看是指着两个不同的对象。
但是提到第二个对象的时候，你也了解到他是把第二个对象也放在与第一个对象同等的地位。
嗱，你睇佢佢提到第二个对象嘅时候，又将佢同第一个对象放喺同等嘅地位。
那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咁讲明一件咩事情呢？
当然，第一个对象我们晓得，那是指着父神。
当然，第一个对象我哋知道系指住父神。
那对于第二个对象呢？
第二个对象呢？
是直接来到他的跟前，让他经历神的作为的一个具具体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位使者。
现在又提到是一位来到他面前的一位具具体体的一个使者。
那这个使者是谁呢？
那使者是谁呢？
那我们今天能领会，
我们今天能领会，
那是指着以后道成肉身的做子的那一位，
是指着以后道成肉身做子的那一位。
那么也就是说，在雅各这样的 这次的祝福的话的里头，隐隐约约把神的三而一的那一个事实做了一点很轻微的透露。
这里我们看见在雅各祝福里面将三位一体的神做了隐隐约约的透露，
圣灵隐藏着还没 出现，
圣灵隐藏着还没出现，
但是也不是说圣灵在雅各身上没有工作，
那也都不是说圣灵在雅各身上没工作。
那为什么他在别示巴的那个晚上会求问神去献祭呢？就把父与子很隐约的在这里带出来，
就将父同子很隐约在这里带出来。
那这也是我们看到在旧约来到人中间做工的那一个使者是做子的自己。
咁呢个就喺旧约里面嚟到人当中嘅个使者就系指自己。
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呢？
第三件事情我哋要注意
嘅。那现在雅各把他两个孙子是带到什么地方来呢？
咁雅各而家将佢嘅孙子带到咩地方嚟呢？
是带到神嘅计划那个地方，
系带到神嘅计划嗰个地方嚟。
那所以你看，他说啊。这两个童子啊，
所以他说这里他说这两个童子
是归到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
是归到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
那我们看到这个自己把他们两个人领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起先的那个祝福的里，
是将他两个领到神起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的里面。
那也就是神在人中间所要做的那一个救赎的计划的里面，
在神在人当中所要做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里面，
也是神要在人中间显明的那个国度的计划的里面，
就是神在人中间所要显明的一个国度的计划里面。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
那什么事情？
是什么事情啊？
到了这一个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
在亚伯拉雅各心思里头所有的，
在雅各心思里面所有的，
已经不再是他在地要夺着什么，
已经不是他在地要得着什么，
而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要得着什么了，
而是在神面前他要得着什么，
并且也把在神面前所要得什么的这一件事情来交通给他的下一代下两代，
而且要将他在神面前要得着什么来交通给他下一代和下两代。
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承认我们留意我们的下一代的一生的年日比我们留意他们在神面前能承受什么更要多一些。
我们承认我们留意下一代他们的
他们在地上的所要得的，
他在地上所要得的比他们在神面前所要得着的稍微多留意一点。
那但是雅各在这个时候，
那雅各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再重视地的一切，
他不再重视地的一切，
他所注意的是天的一切，
他所住的天的一切，
是神哪里的一切，
是神那里的一切。
所以他在这个祝福的里头并没有把这两个童子 带到地的那个丰富里。
所以他在祝福里面没有将这两个童子带到地的丰富那里。
虽然底下就说他们在万民中生养众多，但是这个只是人口增加的问题。
虽然他刚才讲到他生养众多，这个只不过是人口的问题，
没有牵连到属地的富足的问题，
没有牵连到属地富足的问题。
但是上面却是把他们带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和计划的里头，
但上面他是将他带到神的荣耀的旨意和计划的里面。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一个人走到尽头的时候，
一个人走到尽头的时候，
他如果他心里面还有牵挂的，那他牵挂什么呢？
如果他心里面还有牵挂的，那牵挂什么呢？
他一般人来说，他牵挂的是牵挂什么呢？
一般人来讲，他牵挂的牵挂什么呢？
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了，
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了，
他所牵挂的就一定是牵挂他所爱的众人，
他牵挂的一定牵挂他所爱的众人，
妻子儿女或是丈夫儿女，
妻子儿女或者丈夫儿女，
甚至是孙子孙女，
或者孙子孙女，
甚至是外孙外外孙女儿，
或者是外孙外孙女儿。
那么这些都是他心里头最牵挂的，
这些都是他心里面最牵挂。
一牵挂这些人的时候，
一牵挂这些人的时候，
如果他要说话的时候呢？
如果要讲话，
他说什么话呢？
讲什么呢？
都是说人的话，
都是讲人的话。
但是感谢神，在这一个时候，
那感谢神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雅各没有在那里说人的话，
你看雅各又没讲人的话，
他只在这里说神要他说的话。
他这里只讲神要他讲的话。
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雅各的里头，已经在没有任何地的事物能缠着他了。
你看雅各这个时候已经没什么地的事物可以缠着他了，
不像他在到埃及以前，而又里面缠着他的事物还是很多。
不像他在埃及之前，里面缠着的事物还有很多。
有约瑟，有便雅悯，
有约瑟，有便雅悯，
有拉结，还有奇奇葩葩。
有拉结，还有奇奇葩葩。
但是感谢神，
是感谢神。
到了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你真是看见雅各里头，真的，我们说他是明亮了，是没有过分的。
我看见雅各这个时候，我们说他明亮了，是没过分的。
那么特别在这一次祝福的里头，
特别在这一次的祝福的里面，
他预先的说明了以法莲要将来要比马拿西更大。
他是讲明以法莲要将来要比马拿西更大。
事实上我们看以后以色列人的那些历史，
事实上我们看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
以法莲的影响的确是很厉害，
以法莲的影响的确很厉害，
甚至后来以色列分裂成为南北两国的时候，
甚至后来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的时候，
北国的主力就是以法莲，
北国的主力就是以法莲。
以法莲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以法莲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的确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神是这样的安排，
神是这样的安排，
雅各了解，
雅各了解。
所以在这一个祝福的里头，雅各非常清楚的把神的旨意带出来，
所以在这个祝福里面，神阿哥很清楚将神的旨意带出来。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么说完了这个祝福的事情以后，
讲完了这个祝福的事情之后，
雅各就很郑重的再说一件事，
雅各就很郑重的再讲一件事。
说什么事？
讲什么事呢？
肯定一个事实，
肯定一个事实，
就是以色列人将来一定要回到迦南地，
就是以色列人将来必定要回迦南地，
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
必定要回到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不在埃及，
因为神给他的应许不在埃及，
他们在埃及不可能承受神的应许，
他们埃及不可能承受神的应许，
埃及不是神给他们的应许，
埃及不是神给他的应许，
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在迦南地，
神给他的应许在迦南地。
那这一件事情雅各太清楚了，
这个事情雅各太清楚了，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我们不能忽略以色列当时是一个游牧的民族，
我们不能忽略以色列当时是一个游牧的民族。
如果对一个游牧的民族来讲，
如果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讲，
在埃及地当然比在迦南地强得多了，
在埃及地当然比在迦南地强得多了。
埃及地水也好，草也好，
埃及地水又好，草
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说，你去哪里找？
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讲，你去边度揾？
这里有这样好的地方，就留在这里嘛。
呢度有咁好嘅地方，就留喺呢度。
而迦南地大部分是山地，
迦南地大部分系山地，
水也并不是那样的充足，
所以都唔系咁充足。
草也不能与埃及相比，
草亦都唔能够与埃及相比。
那这样我们为什么不留在埃及呢？
咁样点解你唔留埃及呢？
但是在雅各的里面，
在雅各嘅里边，
他所看见的是神的应许，
佢所睇见嘅神嘅应许。
埃及虽然是好，
埃及虽然，
但是不是神的应许，
但唔系神嘅应许。
埃及虽然是美，
埃及虽然，
但是神的应许不在哪里？
但神嘅应许，
那今天我们是要神的应许呢，还是要埃及的美与好呢？
今日我哋要神嘅应许啊，还是要埃及嘅美？
在雅各那个时候，里面非常清楚的抓住这一点，
里面非常清楚找住一件事。
所以二十一节那里你看到，
所以二十一节嗰度睇见，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
以色列又对约瑟讲：“我要死。”
但神必与你们同在，
但神必与你们同
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这是头一件事，
呢个头一件事。
你们早晚都要离开埃及，
你早晚都要翻去。
埃及虽然好，
埃及虽然好，
但是你们不能停留在那里，
但你们不能够停留在那里。
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神如何领你们出，
虽然我不知道神将来怎样领你们出去，
但是我知道神一定要领你们出去。
但我知道神一定要领你们出去。
但神要领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就毫无顾虑的就去去。
如果神要领你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毫无保顾虑的出去。
这是雅各那个时候说的话，
因为雅各那个时候所讲的话。
我们看雅各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雅各这个时候，
实在是在信心的里头接受了神的应许，
实在信心的里面接受了神的应许。
那这个时候他们人是在埃及，
这个时候的人在埃及，
但是他的信心里面所有的是迦南，
他的信心里面所有的是迦南，
然后现在的活是活在迦南，
现在活就活在迦南，
但是心里所牵挂的是迦南。
而家个心里所牵挂嘅系迦南。
对不起，我刚才说，他活是活在埃及。
对唔住，我刚才讲系活系活喺埃及，
但是心里所想的是在迦南。
但个心里所想嘅系迦南。
哦，他一直抓住了神的那个应许，没有放过。
佢一直找住神嘅应许冇放过。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真知道，
我哋真知道，
埃及实在是好地方。
埃及的确
好地方。所以以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有难处就想到埃及，
所以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有难处就想到埃及。
那埃及的确是好，
埃及的确是好，
但是雅各在这里说了，说出了一个很不容我们忽视的事实。
但雅各又讲出一个不容易忽略的事实，
再好的埃及也不能与神的应许相比，
再好的埃及也都不能够与神的应许地相比。
这是太有分量的一些话，
这是他有分量的一些话，
是从经历里头出来的一些话，
是从经历里面出来的一些话。
埃及地虽然是美，
埃及地虽然美，
但是神的应许不在哪里，
但神的应许不在那里，
在埃及地不能承受神那个完全的一生的牧养，
在埃及地不能够成全神一生的牧养。
那你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神那一个一生牧养的事实就要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你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神一生牧养就要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看到当时雅各说出这些话，你不能把它一段一段的截断来看的，都要连起来看的。
我们看见雅各当时所讲的话，你不能够将它分开一段段来看的，都要连起来看的。
你一连起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雅各在这一个时候它里面的那个光是多强多亮。
一连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雅各里面的光是这么亮是这么强的。
那是这是第一个，又是第二雅各在这末了的提醒的时候所着重的头一点。
这个在雅各在临到尾的时候所着重提出的第一点。
那第二呢？
第二呢？
他又讲出一些事，
他又讲出一些事。
他说 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上夺的那一块地啊，我都赐给你。
他从前我是用刀用弓从摩利亚人手上所夺的地都赐给你。
那弟兄不要给那块地这三个字来限制我们的心思，以为那也只不过是一块地而已。
我们千万不要给这一块地这三个字来限制了我们的心思，以为只不过是一块地而已。
那整个迦南在摩西的心思的里头也是那一块地，
整个迦南在摩西的心思里面都是那一块地。
所以这里所说的那一块地不是我们所心思里头很自然想做的小小的一块。
所以讲到这块地我们不要以为就是那小小的一块。
那这块地的确是很大的，
这块地是很大的。
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大到今天的地步呢？
看下面那一句你就知道，
看下面那句你就知道了。
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
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
那这一块地就等于其余的支派以后在迦南地所分得的地一样的份大小。
一块地就比其余众弟兄将来迦南地所分的地一样大小。
当然这个所谓一样的大小不是说绝对的一比一的那样那一个大小。
这个一样的大小当然不是绝对的一比一的这样的大小。
而是相差也差不了多少的那样的大小。
也相差也就相差不多少的。
那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件事。
当你了解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看准，
我就看准
约瑟得长子的祝福。
约瑟得长子的祝福
不仅是刚才以法莲跟马拿西接受祝福的时候所宣告的，
不单只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刚才所得的祝福所宣告的，
也是在这里雅各也明明的在那里宣告，
而且这里雅各明明在这里宣告的，
宣告约瑟要在弟兄中间多承受一份的产业，
宣告约瑟要在弟兄中间要多承受一份的产业。
那这里很有意思，
这里很有意思的。
那么我想弟兄姊妹的上礼拜我们读到四十九章的时候，
下礼拜你读到四十九章的时候，
你就注意到一件事了。
你就注意到一件事了。
那雅各宣告十二个支派的那个前途的时候呢？
雅各宣告十二个支派的前途的时候呢？
约瑟支派还是约瑟支派？
约瑟支派仍然是约瑟支派，
却没有提到约瑟支派的时候就分成了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支派。
提到约瑟支派的时候就没有再分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支派。
就是到了以后的日子，
就是到了以后的日子，
启示录的时候，
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也不再看见以法莲跟马拿西是分家的，
我们都没看见马拿西和以法莲是分家的，
我们看见约瑟支派又以一个支派来出现，而不是分成两个支派来出现。
我睇见约瑟嘅支派系一个支派出现，系冇分成两个支派嘅。
那这就给我们留意得到，
呢个就俾我哋留意得到。
雅各在这里所宣告的那些祝福，
雅各喺度所宣布嘅一啲嘅祝福，
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属地的祝福。
对以色列人来讲都是属地的祝福，
所以约瑟在地所承受的祝福是比弟兄们多得一份，
所以约瑟在地所承受的祝福是比弟兄们多得一份。
但是一转到神的旨意神的永远的计划里头去的时候呢，
但一转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里面去的时候呢，
约瑟仍然只是一个支派，
约瑟仍然只是一个支派，
他并没有成为双倍的那个祝福，
他仍然
属天的祝福，
他仍然没有成为双倍的属天的祝福。
那么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约瑟为人在弟兄们当中是很好，
约瑟为人在弟兄们当中的确很好，
所以神在属地的祝福就给他多得
所以神在属地的祝福就比较多得。
但是神那个真正的祝福呢，
但神这个真正的祝福，
也就是说在应许里头的祝福呢，
也就是应许里面的祝福，
或者说在恩典里头的祝福呢，
或者说恩典里面的祝福呢，
却不因着人的行为来定规，
却不因着人的行为来定规。
那所以那个应许的祝福，
所以说应许的祝福
没有因着约瑟比弟兄们活得好他就接过那一个应许里的祝福，
所以没因为约瑟在弟兄们中间活得好，所以他接了这个应许的祝福，
而是按照神的恩典的原则，
也按照神恩典的原则，
成就在犹大的身上，
成就在犹大的身上。
而真正的那个属灵的祝福，
真正属灵的祝福
是在恩典里面显出来的，
在恩典里面显出来的。
所以犹大就承受了那个属天的祝福，
所以犹大就承受了个属天的祝福。
约瑟所承受的祝福，
约瑟所承受的祝福
是因着他的为人这一方面比弟兄们都强而得着的，
约瑟是因为他为人比弟兄都强而得着的，
所以他多出来的那一份，我们看到那个原则是赏赐的原则，
所以他多出来的一份，我看见这个赏赐的原则，
因为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定规他的承受，
这个因根据他的行为来定规他的承受。
而犹大按着次序来接受神的应许，
犹大是按着次序来接受神的应许，
那是因着恩典的原则来成就，
这个因着恩典的原则来成就。
那这一点也是我们所该注意到的，
这一点也是我们所该注意到的
，在这些的历史的里面，神差不多已经也把以后在新约里头要做的事情也给我们隐隐约约的看到神作工的法则，
神在这里也都给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神要做的隐隐约约看见神作工的法则，
而这些法则的显明，
这些法则的显明
和一个成熟的雅各没有分开，
和一个成熟的雅各是没有分开的，
是一个成熟的雅各把神的那一个旨意带出来，
是一个成熟的雅各将神的旨意带出来的。
哎呀，这就显明雅各的明亮，
这就显明雅各的明亮，
也显明雅各已经成了神手中所要用的合用的器皿，
雅各成为神手中所要用合用的器皿。
我们所要注意的呢，
我所要注意的呢，
是雅各起先是如何的一个雅各，
雅各起初是一个怎样的雅各，
现在如何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称为以色列的雅各，
现在是怎样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称为以色列的雅各。
那我们把雅各整个的一生这样的归纳起来的时候，
我们将雅各这样一生归纳起来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雅各本人，
我们看到的就不是雅各本人，
而是成全雅各的那一位神，
而是成全雅各的这位神。
那么我们就能有一个很大的激励，
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激励，
因为神怎样把这样的一个雅各来成全，
那神怎样将一个这样的雅各来成全，
那么神今天也要更要在我们这些成为儿子的人身上来成全我们，
神更要今天在我们这帮称为儿子的人的身上来成全我们。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想四十八章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四十八章我们交通到这里，
下礼拜我们就可以结束创世纪，
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结束创世纪，
我们求神继续引导我们去看他手里所做的工，
求神继续引导我们去看他手里面所做的工。